刚才说过七种例题，法经在这七种例题当中是属于哪一种呢？是属于三福当中的法喻例题。妙法莲花四个字啊，里面有法有比喻，没有人。妙法是法啊，就是下面所解释的啊，全实本寂啊，三法三千法等等的道理。所以妙法是法，莲华就是莲花啊。佛经里面呢，常用这个华字来做花字的用途，所以这个莲华就是莲花啊，用莲花来比妙法，所以莲花是比喻。题目里面有法有比喻啊，所以叫做法喻例题，里面没有人啊。那么这就说明啊，七种例题当中法华经是法喻例题。实际上大藏经里面还有好多佛经啊，单用这七种例题还不能够完全包含的还是有的。因为在智者大师那个时候翻译的佛经还不算多，到隋朝啊佛经还不多，因为隋朝以后尤其在唐朝翻译的佛经更多了。那么有好多佛经啊，智者大师没看到啊，因此他当时建立这个七种例题已经很难得了。但是有些经用这七种例题是没有办法包含，例如藏经里面有时非时经，时间的时啊，时非时经，你看这个人法喻三种它是属于哪一种啊？不是人，也不是法，也不是比方啊，时啊。那么这个时非时经啊，在好像这个三法里面就没有办法包含了啊。因此有人说这个可以把它定作月时例题，不过这个也不神通啊，只有这部经而已啊，其他用不上。所以这个时非时经在人法义三法当中啊，比较接近一点的就是法啊，因为法者事事物物，无论是事相理性一切法，事出世间一切法啊，统统可以包含吗？那么时非时也可以指这个世间的万事万物之一啊，也是法的一种嘛。虽然不能说它是性法，但是它里面说的对这个时间的道理，说明持五的时分，这个也可以说是属于修法了勉强啊可以收进单法例题，不能不必另外建立这个月时例题，因为其他没有月时例题的这个经文啊少得很，纵然有也不多啊，所以像这类的不妨把它收进月法例题吧。另外还有例如切耶山顶经，切耶山是山名啊，佛在切耶山顶讲的经，这个题目你看看人法喻三种是属于哪一种啊？缺耶山顶，这是山名，山名当然也不是人名啊，那么也不是法，也不是比方，人法喻三字都不能收啊。那么所以有人说像这类啊是在月处所讲经的地方建立题目，那应当叫做月处例题吧。假如要叫做月处例题，也只有几部经而已啦啊，也不能建立。所以我认为像这一类切耶山顶啊是个说法的地方啊，既然是个说法的地方嘛，也不妨收进单法例题吧啊，也可以收进单法例题，就是像切耶山顶经啊，是不是约替地方名啊。那么这类的情况啊，大藏经里面如果你要细细去查去找的话可能还有吧啊，这是我随时想到的，提出来给诸位做参考。我们以研究的性质研究的方法来研究这个经文，并不是单讲文字而已 不是简单的笑问示意，所以讲起来有什么道理需要讲的，随时提到就得讲啊。尤其在我们初学佛法、初入门的这个普通佛法的常识，更是需要知道的。例如刚才这个七种立体，有人会觉得这个无关痛痒嘛，不痛也不痒啊，有也可以，没有也可以，好像没什么关系的。啊，例如我们吃一餐饭，桌子里面已经很多很多菜肴了，那么这个讲菜光有也好，没有也无所谓啊。啊，实际上并不然，道理并不是这样讲啊。那么古德他研究教理呀，定下这些名堂来，总是有他道理的，有他的道理。啊，当然这些道理啊，不能一下子说得太清楚，这样子你们的脑筋啊会荒废掉的啊。所以他这个七种立体必定有他的道理存在啊。这个就是在解释题目里面呢，第一论通别，第二就是检定，检责的检，检定，检定七种立体当中它是属于哪一种。那么现在妙法莲法经，妙法莲法属于法喻立体，七种立体当中是三福的叫做法喻立体，妙法是法，莲花是喻。那么然后啊就可以解释这个题目的意义了啊。这个五重玄义，我们现在是约别论了，是五重各释，五重各释，个别解释。法华玄义里面呢，他对这个五重玄义的说法呀，也有通有别的啊。五重玄义有通的说法啊，我们现在是单约别的说法。越通的说法呀，就叫做七番共结。讲五重玄义的通义呀，有七番共结。哦，这个七番共结讲起来道理就多了啊。他这个七番呢，第一标章，第二引证，第三升起，第四开合啊，合的合了啊。第五料卷啊，材料的料啊，简单的简，料卷。那么现代啊都是用这个剪折的剪啊，古代只是用这个简单的剪啊，竹字头下面一个尖字的剪。第五料剪，第六观心，第七会议，每一重都有这七种意义。释名每一重啊，就是这个释名里面就有这个七重啊。释名有标章，有引证，有升起，有开合，有料卷，有观心，有会喻。那么后边讲的贤题，贤题一样的也是由标章、引证、升起一直到第七会议。那么这五重里面各个都有这七番，叫做七番共结。通就是七番共结，别就是五重各师。这个七番共结呀，我看也只有智者大师的法华玄义里面啊，才能够详细了解到。那么在其他的著作里面呢，很难看到五重玄义的七番共解，因为这个实在讲起来太反了啊，普通一般人根本就没有办法了解这个道理。所以单讲五重玄义已经是困难了，何况是再加七番共解，那道理就更多了。所以我们现在不用这个七番共解，只用五重各师啊，一重一重个别解释，不用七番共解。那么只要知道有这个七番共解的名义就好了。我曾到某一个佛学院呢，他们要我讲讲天台啊，就是示范的讲法了啊，看这个天台讲经怎么讲。我就讲这个五重玄义的起头啊，开头就讲这个七番共解，只讲这个七番共解啊，就讲了两天了，四个小时啊，这个听的人呐、啊，听得满头雾水呀、啊，雾里看花，简直是莫名其徒地躺了啊，他没有办法明白是什么妙啊。那么因此之故啊，也就讲不下去了啊，只把这个七番共解的大意啊说了一遍而已。所以可见这个古代的那些高僧大德之智慧啊，真是不得了。啊，现在我们讲就照本宣科的讲啊，已经是很不容易了啊。听的人他就觉得莫名其妙 啊，所以可见真是我们呐、啊、一代不如一代啊，真是麻布袋了哦。那么一代不如一代，那么从前呢一代一代都是很高尚的。哎，我从前在亲近宾中法师的时候啊，我在讲啊，他老是在批评我啊，我讲好下来啊，他就把我叫得来，你什么地方不好，那个地方不好，这个地方不好啊，好像这个雕佛像一样的啊，一刀一刀一刀的给我看啊。那个时候我就太啰嗦了，太麻烦了，真的佛法就这样吗？后来想想，那个时候这个雕的太少了，假如他把我雕好一点呢，可能我的佛像又更庄严啊，又觉得雕的不够。哎，现在我这一套搬出来啊，听听人家别人在这个好像这个电台里讲的，听听别人的，我自己都会在冷笑了啊，觉得很好笑啊，这都是没有经过雕的，好多没有经过雕的在讲啊，根本是讲到哪里他讲的什么东西摸刷手了，没得吧啊，这种的讲法真是好笑。他这样子还搬出来啊，所以我觉得真正会讲经的人呐、啊，难得，已经难啊！我在那个时候听到宾中法师的讲经，我真是五体投地。我这个几十年来的经验呢、啊，我没有听过像宾中法师的讲法讲得那么好的，他的组织的严密，而且他根本就不用看注解，通通都在脑子里面，整部藏经在他的脑子里面。啊、那么他只有一本正文呢、啊，拿在这个法座上啊就可以啊，前后左右横说竖说啊，广说略说，无穷无尽的如瓶泻水讲下去。我现在讲啊，虽然我也提提纲啊，因为要录音啊，恐怕这个前后讲的这个对不上，出了问题，有的时候会。语口语的错误，所以因此把这个纲领啊提出来，偶然看住。可是这个纲领写出来，有的时候到了后边看不到了，我的眼睛不行啊，讲多了眼睛发花。我这个开刀以后的放进去的这个人造水晶啊，好像用久了，它会想要下雨那种情况啊，雾很多。雾很多，话讲多了，讲到后边呢，这个眼睛的视线里面呢，好多都是雾啊，那个雾都出来之后啊，看字看不到了啊，那么只能凭自己的记忆力讲啊，假如脑子里面没有东西要看住讲，那糟了啊，那个时候只好停下来不讲了啊，所以这个不提纲。恐怕忘掉，有的时候会忘掉啊，没有提纲会忘掉，有的时候恐怕出错，所以把它纲领提出来，自己看住啊，有的时候偶然看住纲领讲啊，那么但是完全靠写下来的讲，我讲不下去，没有办法讲，所以我从来不曾说是把稿子打好照文字看住讲，尤其看住注解讲，更是没有办法。我顶多是把这个纲领提出来，前后次序呀、啊，恐怕捣乱，那么仅是提纲而已，那么必定要按照这个次序来讲，才免得错误啊。那么现在我们按照这个五重玄义的第一释名啊，释名前两种无关紧要的，一般人认为无关紧要的已经说过了，就是论通别、简定。啊，七种例题，就是卷定，已经说过了。以下就是第三，正是正解释这个《妙法莲华经》的五个字的题目。讲这个题目的时候啊，先讲别题，后讲通题。别题就是《妙法莲华》四个字，通题就是经的一个字。那么就是把这五个字啊分三段说明：第一讲妙法，第二。讲莲华，第三讲经之一字啊。先讲妙法，妙是赞词，赞叹的意思啊，说这个法很妙。这个妙的赞词，如果你不懂的话，我可以举最浅的例啊，例如说人，好人哦，某某人呐、啊、是个好人哦。哦，必定有个人才能说他怎么好啊，所以这个妙法呀，那个法就像那个人，妙
就像那个好
啊、哦，哦，这是个好人，怎么好啊？必定有个人才能说他好。哦，这个法很妙，必定有个法才能说他的妙啊、没有法怎么能说妙呢？啊，论文字的次序，先妙后法；论说的次序，要使人明白呀、要先法后妙。先把人请出来，然后再说他的好在哪里；先把法说出来，然后才能说他的妙啊，怎么妙法子啊？那么应当就先说那个法。法，简单说，就是我们众生当下一念心的一心之法。简单说，法就是一心之法。所以起信论说，所言法者为众生心。法不是什么，就是指的我们众生本具的心法。而这心法里面就包含十法界，里面就有佛法，有众生法。因此之故，这个法简单说三种法：佛法、众生法、心法。这个法就是指这三种法啊，佛、众生、心这三种法。如果要详细说三千法，就是百界千如三千性相，三千法，详细说就是三千法啊。那么就是所谓每一个法界有十如是，十个法界就有一百个如是，每一法界里面具足十法界，十法界就有一百个法界，一百个法界就有一千个如是。啊，这一千个如是啊，越十法假名，十法一千就是五蕴，假名就是依报与正报啊，众生的正报啊，宇宙万有的国土的依报各有一千，那么就是三千法啊。那么理具三千，四照三千，无穷无尽，那么这个法就更多了。关于这个道理呀、我们只是把这个名相列出来，等讲到经文呐、方便评诸法实相如是相、如是性、如是体、如是力、如是作、如是因缘果报本末啊、到这个实如是的时候啊，再来说明啊、那么如果要讲三千法，留到方便评的实如是再讲啊、那么现在简单约三法讲，这三法都非常的微妙啊、例如我们众生的心啊、这个心不是很微妙吗？什么叫做妙？妙者不可思议也。法华玄义解释这个妙字说，什么叫做妙？不可以心思，不可以口意，就叫做妙。这个妙的情况啊，用心想不出来，用文字没有办法表达，用因缘没有办法表达，因缘文字心理都不能表达，不可思议，不可以心思，不可以口意，所以叫做妙啊、那么这个关于这个妙的意义啊，这个三法三千法都这么妙，怎么妙呢？法华玄义里面呢、越进门有十妙啊、就是佛示现在这个世间度化众生的事迹啊、进门有十妙，本门有十妙。他这个进门十妙啊，第一进妙，第二智妙，智慧的智，第三行妙，修行的行，第四位妙，修行的阶位，第五三法妙，三种法三法妙，第六感应妙，第七神通妙，第八说法妙，说法妙，第九眷属妙，六亲眷属的眷属，眷属妙，第十功德利益妙，功德利益妙，就是法华经这个玄义里面呢、解释那个妙字啊，有这十种妙，值这十妙了，讲了好几句啊，道理很多哦。现在我们不能这样细讲，只把这个名相啊念出来， 名相列出来啊，介绍结果，各位知道这个玄义里面的宝藏啊，里面的宝物之多了啊。这就是说明经文所说的法，什么法？三法与三千法，怎么妙？有十妙，极门十妙，本门十妙，本门另外十种妙，那说出来文字很多，都在法华玄义里面，这必定要把玄义全文研究啊，才能够体会，现在不必细说啊。那么这是指这个妙法的法的微妙。还有这一部经里面所说的法呀，虽然是道理很多，总合起来不出四个字，四个字就是全实本寂，这四个字。一部法华经六万九千多字七卷，所说的道理呀，不出这四个字全一实啊，开山全一显一实，全呐、啊，全巧方便，全巧方便。现代人讲的人权的权呐、啊，权力的权呐、啊，啊，现在我们这个权呐、啊，不是指权力，是指的这个全巧方便，指的方便啊。所以天台四教法华四教里面呢、啊，藏通别三教都叫做全，原教才是实。所以叫做会三千归一时，里面所讲的道理说明从前四十多年来所讲的佛法许多都是全巧方便的，现在在法华会上开前选时才是显诸法的实体啊、才是一时。所以法华经啊、无二亦无三啊、是唯有一圣法啊，开权显示，显示诸法实相的真意啊，直到法华经啊才完全显示出来啊。所以经文所讲的道理再多，不出全一实啊。那么论佛示现世间的情况，有本寂，本是释迦牟尼佛久远界前老早就成佛了啊，在受量品里面讲。释迦牟尼佛在成典之前老早就成佛了，这是本。现在这一生示现在印度两千零几年前的两千几百年前的示现做释迦牟尼佛，这是示寂，示寂示现度化众生的示寂，示现度化众生的示寂啊，所以叫做寂。经文里面啊有开净显远，久远成佛的根本显示出来啊，显示现在示现的四谛，叫做开谛显本啊，把示现的四谛开显出来啊，显出久远就已经成佛了。这个在《法华经》后边的受量品啊，里面说得很清楚，从地涌出品以下到受量品，就讲这个道理啊，就是本寂。所以一部法华经它里面所说的道理啊，总不出这四个字全实本寂这四个字啊。那么关于这个法义啊里面的道理意义，在经文里面有说了，现在就不必细讲啊。如果要专研究这个一个字的内涵了，那就研究法华玄义了啊！现在我们主要是讲经文呢、啊，所以这个法义就在经文里面，不必细讲。那么上面所讲的就是妙法，妙法。嗯，当然意义不止这些了，只是提示一个大概啊。那么把这个大纲啊提出来而已。里面的道理，经文的全文里面有说到啊。如果单提它的玄论。法华玄义里面说的最详细啊、其次讲莲花，莲花啊、莲花就是莲花，世间的花呀有很多种，为什么不拿其他的花来比，而要拿莲花来比呢？先说世间的花有多种，它的意义不一样的情况，有些是狂花无果，是开花不结果，开花而不结果的世间花很多啦。 例如花园里面有好多花呀，只开花而没有果的。如果树木的花像杨柳、柳树，柳树开花呀，只有花不会结果的。杨柳只开花而不结果，这个可以比方外道。外道修的无一苦很苦行呐、很辛苦的修苦行，好像狂花，发狂的狂啊，狂花，没有结果，没有成就。苦行虽然做的修的很多，可是没有成就，得不到利益。为什么？那没有利益的苦行啊，像印度的外道持狗戒、持牛戒啊，这个倒闲啊，点豆头屌开啊，还有睡在这个刺棚里，还有这个土灰烟熏，种种的这个苦行啊，没有利益啊，那好像狂花无果啊，可以比方外道。世间的花也有一花多果的，花只有一朵，可是里面包含的果很多，里面的果很多，什么呢？胡麻、麻啊、芝麻啊、麻啊，这个胡麻呀，它只开一朵花，只开一朵花，可是一朵花里面呢、里面这个胡麻很多哎，胡麻很多，很小嘛啊，芝麻绿豆大，芝麻比绿豆小得多了啊，所以这个芝麻很小很小啊，这个一朵花里面有好多芝麻，一花多果。这个一花多果可以比什么？比这个凡夫啊，修孝顺父母、奉事师长、修行世间善法啊，这只是世间善的一花，将来呀、得到这个世间的善果很多啊，富贵荣华，得到这个七贤子孝啊，种种的这个很多的果实。那么这但是这个果实很小了，好像芝麻啊，所以一花多果像芝麻呀，可以比方凡夫啊，行孝道等等，成就啊是得到这个世间的好的果报，很微小，像芝麻。也有多花一果的。很多的花结果很少，例如说花开的很多，果只结一个一朵花只能结一个果但是花开的很多，虚的花很多，实的比较少。这个好像桃子、李子这种水果呀，花开的很多但是这个空的花、虚的花很多，真正能结果的就少了，这个叫做多花，也可以叫做少果也可以做一果。那么这个可以比方这个修声闻的人，声闻人呢、修三十七道品修三十七道七道品不是很多吗？好像多花成就的只成就阿罗汉的无学之果，一果果，无学的一果多花一果如桃李呀，可以比方声闻人修三十七道品，成就这个阿罗汉的圣无生果位有些花呀是一花一果一朵花结的一个果好像柿子，柿子啊，这里没有看到哦，狮头山很多，北部有这个柿子安溪呀，暗器那柿子它只是开一朵花，这一朵花的结果呀就是一个果，一个果它也被批人也被火狼批它只是一个啊。我在山上住很久啊，山上的这个柿子很多啊，它柿子很特别，它开出来就是一朵花，和花开出来的时候它这个果实就在这个后边一点点，花慢慢要谢了，它这个果就慢慢大了，花谢了这果就慢慢大起来了，所以一朵花就是一个果。这个可以比方圆觉，圆觉修一远离行，修这个环面门的十二因缘，就可以成这个比丘佛的果位，一花一果像柿子，可以比这个比丘佛。有些花果呀是先花后果，先开花花谢了才结果的，先花后果，像什么？像这个瓜类，西瓜、南瓜、 冬瓜，这些瓜类它都是先开花，花刚刚开出来的时候看不到果，看不到果，等到它花要谢了，果才出来，啊，先花后果，农业家都可以去研究了，都可以研究啊。我从前这二十多岁、二十几岁的时候看到这一类的文字啊，我都会注意去山上去看啊。这个瓜类啊，它是先开花后结果，先出果后开花，先说颠倒了，是梅才是。梅花才是先花后果，瓜类是先果出来后开花啊，因为它这个瓜类啊，它一吐出来的那前面一段呢、啊、就是果啊，那么果跟花是连住的，例如说这个是果，它花在这个地方，花在这个地方，这个果跟花果出来了才开花啊，等到花谢了，这个果就慢慢长大了啊，所以这个瓜类啊，它先出果而后开花，先果后花。先果后花的瓜类可以把它比什么？比出果须头圆，出果须头圆，出果须头圆呢、啊？先见道后修道，先见道后修道啊！见道不就是等于结果吗？见道是结果，后来修道断失货啊，可以比这个开花啊。所以先果后花的瓜类啊，瓜类先果后花可以比作出果须头圆。啊，先见道后修道。那么先花后果的，像梅花之类，梅花呀，它都是先开花，啊，花谢了才结果。这个可以比全教菩萨，全教的菩萨，例如别教的菩萨，全教菩萨呢，它是先缘修后真修，缘修缘呐、啊，助缘的缘，因缘的缘。没有助缘不会修行，初学菩萨差不多都是这样的。您各位可以去研究，你没有助缘你能修吗？哪一个没有助缘能修行的？例如说你要修行，没有一个寺庙给你住你能修吗？没有三餐饭给你吃你能修吗？没有衣服穿能修吗？衣食住行啊、所有的环境帮助你，要这些助缘，助缘不够就不能修行啊，所以全教菩萨要先缘修后真修，啊，缘修就是要有帮助的环境，啊，要有好环境来帮助他，他才能够成就。等到得不退转以后啊，就不必这些助缘了，任运流入三波罗海，自然而然他自己就会用功了，就是依真法的理心的本体呀、啊、而起修。叫做真修，真假的真，但是这个不是说修行的真假，而是论它物理的真，证到真如自性的一部分，就是分破无明分证法身了。例如别教的初地、原教的初住以上啊，那都是真修啊。初地之前、初住之前、别原的初地、初住之前，都叫做原修。没有助缘不会修，所以我们这些凡夫更是需要助缘的，没有好的助缘呢、啊、他的行就修不成了。所以这个世间的花虽然种类很多啊，不出这些狂花无果啊，一花多果，多花一果，一花一果，先果后花，先花后果，也有无花果，不必开花能结果啊。这里不说无花果，为什么呢？没有修行不能成就的。花是比因啊，花是比因，果是比果地啊，纵然世间有无花果，是不是真的无花呀？那是骗人的。怎么骗人呢？是这个果在骗人啊。为什么？它花开在里面的，不是完全没有花，只是它的花没有开到外边来，你看不到就是了。无花果，一般说它无花果呀，就是它的花是开在它的肚子里面的，它的花开在里面你看不到，那么等到你看到的就是果而已，你看到的是果没有花，所以叫做无花果，实际上是有花，花在里面，花开在里面，而你看不到，认为是无花，所以叫做无花果 啊，那么例如有些人修行啊，他很会用功啊，他的修行你看不到，等到他成就了你才看到啊。那么你不能说他没有修因啊，而只是他的密行啊你看不到而已啊。那么这里论因果呀，所以不拿那个无花果来说啊，那么只是说这个果的先后啊，花的前后来加以说明。世间的花虽然很多千差万别，总不出这些，不出这些啊，上面所说的六类。莲花跟上面这些花不一样，完全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呢？它有两种殊胜，莲花有两种殊胜的意义，跟前面的这些花不一样。第一，莲花是花果同时，花果同时。莲花是指那个荷花呀，荷花，不是这个水池里面种的只会开花的莲花，不是那个，不是那个。佛经里面所讲的莲花会结籽的，会结籽，那个莲子啊，有莲石的那种莲花。佛经里面讲的莲花，就是我们中国人习惯上写字写着荷花，荷花那种花啊。莲花跟荷花要分清楚啊啊。我们普通一般讲的莲花，例如我们水池里种的那个白的红的那个莲花呀，它只会结开花，没有果啊。那么这种莲花不能拿来做比方，是指那个荷花。荷花啊，佛经里面称作莲花，它是花果同时，花一开出来的时候啊，在花这个莲苞里面就有果实，莲子就包含在里面啊。那么这是跟其他任何花不同的地方，花跟果是同时出来的，花果同时。其他前面所讲的，有的是花先出后来结果，有的是果先出然后开花啊，不会说是果跟花同时出现。莲花是花果同时，这是一个属性。第二啊，莲花是长在污泥池里、淤泥池里。莲花的水池里面呢、啊，的池底都是烂泥呀、啊，烂泥巴，暖和啊不？哦，烂泥巴，它在烂泥巴里面长起来呀、啊，出污泥而不染。你一看这个莲花、荷花很干净。啊，不会被这个烂泥所污染啊，这就是莲花的这个殊胜点，是第二种啊，它的特点。因为它有这些特点呢、啊，所以佛经拿这个莲花来做比方啊，不用其他的花来做比方，因为其他的花没有这些殊胜点，所以这个花果同时啊，花跟果同时，可以比方佛法里面所讲的依时法。诸法实相是因果该车，因该果海，果彻因缘，所以叫做花果同时来比方啊，因果该车，这是第一。莲花能够出淤泥而不染，在烂泥巴里面长起来，不会被它染污，这个就是可以说明啊，诸法的离体呀、啊。啊，能够不变而能随缘，所以随缘而能不变。例如我们的真如自性，虽随凡夫之缘，这自性还是不变啊，纵然随然而又不变，在不变中又能随缘，所以只有莲花出污泥而不染才能做比方，其他的花不能比。那么因此之故啊，现在就拿这个莲花的花果同时来比《法华经》的本际两门的意义，本际全实的意义啊。先拿机门来说啊，先拿机门来说，莲花从开到谢三个阶段有三个意义。第一，为莲故有花，为了要成就这个莲子的莲实啊，所以才有莲花。为莲故有花，这个就是比方佛说法呀，为实而示全，为实示全，为了要使众生成就一圣实相的啊、证到这个道理，所以示现这个全法啊、为实示全，为莲故花比作为实示全啊、所以后边《法华经》里面说，思维是事宜，即去波罗奈。啊，那么这出在这个方便品的句诵里面啊。那么为莲故发。第二，花开莲现，莲花一开莲子也看得到， 这个莲蓬里面呢就能看到这个莲子，花开莲就现，花开莲现呢就可以比方法华经里面所说的开权显实，开权显实。到了法华会上，开三权而显一实，就是开权显实，花开莲现比作开权显实。所以经文里面说，唯有一圣法，无二亦无三，这是方便品啊。唯有一圣法，无二亦无三，这就是开权显实。第三个阶段，花落莲成，莲花的花瓣落下来了，莲子也成功了。莲子也成就了，莲实啊，莲实就是莲子，莲子也成就了，这就可以比方啊，废权立实，把过去的三权呢、啊，把它废掉，不用了，一切众生都有佛性，都能成佛，以前没有说过这个话，《法华经》才说一切众生都有佛性，有佛性的都能成佛，所以方便品的句诵里面说，举手低头。善心念佛都能成佛，因为有佛性故都能成佛，所以经文里面说，正直舍方便，但说无上道。正直舍方便就是废权，但说无上道就是立实，那么莲花可以比方进门的开权显实。以这三段比方这个开权显实，这个未是实权事权开权显实会权立实的三段意义，那么这是进门，也可以比方本门的三段意义，本门呢开机显本啊，那么就是说明释迦牟尼佛久远就成佛的这个道理。为莲故花是从本垂机，从本垂机，为了莲子所以才开这个莲花，那么这个比方释迦牟尼佛就从他的根本久远成佛以后啊，现在垂示在世间示现他的事迹啊，所以受量品里面就里面就说，我是成佛以来久远若斯，我老早就成佛了啊，从本垂机，现在的成佛是示现的事迹，这是为莲故花。第二，花开莲现，花开莲现可以比方这个本门的开机显本，开机显本，现在的视线四机开开来，显示出久远成佛的四机啊。一般人以为是我是在菩提树下才成佛，实际上我久远渐渐就成佛了，这都在数量品里面发明啊。最后发落莲成，就是比方本门的废机立本，废机立本，把现在的事机一听就知道了，就把它去掉啊，知道佛老早就成佛啊。是故如来是虽不死灭而也灭度啊，本来就没有生灭啊。那么久远之前成佛呀，从来没有说过，大家不知道，说法华经说出来大家才知道。所以一开头说的时候啊，弥勒菩萨等诸大菩萨都在怀疑，父少而子老啊，举世所不信啊。他看到那些从地涌出的那些大菩萨都是很老的大菩萨啊，释迦牟尼佛刚刚才成佛，父少啊，父少子老谁相信啊，儿子100岁老，这个父亲啊才25岁，谁也不会相信啊。那么因此才说明说释迦牟尼佛老早成佛啦啊，成点阶前就成佛。就是《梵网经》里面说，我今来此世界8000凡，好像是在显本，但是这个本还不是究竟本啊。如果是以成点阶前就成佛算到现在，哪止8000凡啊，不止8000次，不晓得多少次，算不出的次数啊。所以这个莲花有这三种意义，为莲故花，花开莲现，花落莲成，可以比这个进门三义啊，为权啊，为事事权，开权显实，废权立实，又可以比方本门实三义啊，这个从本垂机，开机显本啊，废机立本，那么正好比方法华经的意义，所以借莲花来比妙法，再好没有了，最恰当。最好的比方，所以用莲花来比妙法，那么这是第二解释莲花，都是简单的说法啊。第三那个金字，金是通题了，金字平常讲经都常讲的， 不必细讲，如果要细讲它的道理也很多啊。印度话修多罗翻成中国话就是，如果正翻呢、啊、就是线，做衣服的线啊、如果直翻为线呢、啊、在中文里并不雅了啊、所以不翻作线，翻作经。因为中国过去一向有这个习惯，佛法没有来之前都说圣人所说的言教叫做经，圣人说的话就叫做经。因此啊，中国道家有道德经等啊，儒家有四书五经，显示圣人所说的言教就叫做经。那么随顺中国的习惯呢、啊、就把这个修多罗、修度路、苏淡烂翻成中国话就是经，翻作经字啊。这个就是如果正翻是线啊，顺中国的习惯翻作经。那么经也是线呢、啊、横线竖线经纬嘛，所以并没有离开这个线的意义啊。这个经义如果有细讲道理很多，有翻无翻，有翻里面有好多道理不能细讲啊。简单说，经就修行的路径啊，经则境也，修行的路径啊，修行无别修啊，只要是路头，路头若是的生死一起修啊。修行就是要认识这个路线，那么经文里面所说的就教导众生修行的方法，从哪一条路去修行啊。所以佛经啊本来就是教人修行的方法，懂得修行的方法要实在去体验啊，不是单念经文而已，实实在在去修学才是正义啊。那么关于这个经义啊，因为一方面时间也到了不能细讲，同时这个经义比较常讲啊，大概都能知道就不必细讲了。那么简单呢、啊、把题目说完，不敢讲得太多，不敢讲九十天了啊，一次把它讲完。那么讲多了如果没有讲完留着下次讲啊，你会觉得太深了不想听啊。所以现在经文这个题目讲完，经题讲完，下面要讲这个翻译的历史哦，下次讲翻译历史就好听了。翻译历史讲完之后啊，接下去就讲经文了，讲到经文就容易懂了，因为有文字可以了解吗，跟住经文呢、啊、消文释义就容易明白啊。那么讲到今天就是把题目啊经题讲完，议题翻译的历史留下次讲啊。小侯。